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3月5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中贸易谈判近期或者有重大宣布。北京称中美贸易磋商在一些领域有了突破。民主党人对特朗普展开广泛的调查。中国军费今年增长 7.5%， 透明度继续受质疑。中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与美国硅谷竞争。分析人士说，该计划的可能性和挑战既具有挑战性亦充满希望。欧洲企业战略咨询公司合伙人徐俊话：，
We just don't know, well, whether how effective the grand top-down grand plan will guide。
徐俊表示，佢哋唔知道从上而下嘅呢一项宏伟计划喺指导好多城市层面嘅独立发展力量协调同成功方面效果将会如何。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有详细报道，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同中国的贸易谈判取得成功表示乐观，而这一项的谈判目的是在于取消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蓬佩奥星期一在爱奥华州的德梅恩市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直到结束才是真的结束，但是谈判已经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他是认为很有希望在未来几日以及几个星期里面会有重要的宣布。两名美国的最高外交官在爱奥华州和当地人讨论促进美国经济利益以及美国出口的外交努力，该州的农民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严重打击。蓬佩奥在广播电台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决心为爱奥华州的农民争取公平的机会，通过向中国出售产品来阻止中国人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剥夺他们的竞争能力。自从去年北京对美国农产品征收关税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幅减少，爱奥华州农民主要对中国出口油脂以及是谷物，他们在这方面的损失最严重。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之间的峰会可能会在3月27号左右举行。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较早之前美国政府官员亦都表示有关谈判进展良好。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星期二在出席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美贸易磋商富有成效，经过90日的磋商，双方取得到阶段性的重要进展，而在一些领域亦都有突破。他说双方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要双向而行，共同努力。而在同一日，路透社亦都引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的讲话，在开放金融业的问题上面，中国和美国绝对能够达成协议。他说虽然目前双方还有一些小的分歧，但是问题不大。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是星期一对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内容包括2016年的竞选活动、个人商业行为、政权过渡，以及是就任总统之后是否阻碍对他进行的司法调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向同特朗普有牵连的81个人同机构发出了信函，要求在两个星期内提供涉及特朗普总统很多的活动的文件。委员会还表示，除了阻碍司法的调查重点之外，委员会还将会检查特朗普执政两年来是否是存在着公共腐败以及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委员会主席纳德勒是宣布调查的时候是表示，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get whatever evidence. We are.
纳德勒表示，佢哋将会尽所能系获得任何嘅证据，正在开始呢一项嘅调查。佢仲话，对呢啲嘅法治面临嘅威胁进行调查系国会嘅义务，亦都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嘅核心职能。特朗普长时间以嚟都否认佢喺竞选期间同执政之后响系通俄。特朗普星期一响回答纳德勒嘅调查问题时候就系咁啊。
I cooperate all the time with everybody. And you know the beautiful.
特朗普表示，他在任何时候都是跟任何人进行合作。大家知道这个是很美好的，没有勾结，这些全部都是骗局。 白宫方面表示，白宫律师以及白宫有关的官员将会审议司法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要求，并且在适当时候作出回应。除了白宫以外，司法委员会还将会向司法部、高级竞选官员、特朗普组织以及特朗普的两个儿子发出的要求提供文件的信号。中国政府宣布2019年国防开支将会比前一年增长 7.5%， 超过预计的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星期二开幕的时候公布的政府预算报告显示，今年的国防开支将会达到是相当于大约1780亿美元。外界一般认为中国实际的军事开支可能会高出政府公开的国防预算金额。由于中国的国防预算报告在具体项目开支以及战略意图上缺乏透明度，它的一些邻国以及其他国家经常抱怨中国国防开支缺乏透明度，增加了地区的局势紧张。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二表示，2019年中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以及更加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和更大。他表示，为了保持竞争的经济平稳的运行，政府将会实施大规模的减税，而且普惠性减税以及结构性减税并举，预计2019年全年的减轻企业税收以及社会保障的缴费负担近20000亿元的人民币。李克强表示，中国发展面临着多年是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的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中国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是预计增长目标为 6% 至 6.5%。美国联邦法官是拒绝加快审理一名在美国出生女子的案件。该名女子在2014年搬到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现时又想返回到是在美国的出生地。这名女子名叫穆萨娜，现年24岁。穆萨娜父亲的律师说，穆萨娜的父亲代表她的女儿以及穆萨娜年幼的儿子，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控告美国政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讲讲华为案件。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高官孟晚舟引渡听证将于本星期举行。美中两国元首最后敲定双边贸易协议的峰会，亦定于3月27号在马拉亚哥举行。有美国专家认为，习近平肯定会在峰会上提出华为案，而特朗普总统如何回应，将使他面临比半年前解决中兴公司案更为棘手的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曾经担任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的温迪·卡特勒说，首先反对特朗普政府使用应对中兴公司的办法来到解决华为问题的声浪已经出现，如果特朗普真的用华为换取贸易协议，将会遭受到国会强烈的反弹。去年5月特朗普总统在同习近平通电话之后宣布，将会帮助因为受美国禁止出口零部件而处于困境之中的中兴公司迅速恢复业务。卡特勒又表示，将司法问题从贸易问题分开是重要的原则。他说，特朗普政府在任何美中贸易问题之中总是谈论执法的重要性，同样理由亦都应该适用于对华为问题的执法，因此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他认为，如果政府或者特朗普在这个时候这个问题上面表现出任何的灵活性，他将会面临强烈的反弹。在2月23日，正当美国舆论预计总统会签署全面禁止中国电信设备进入美国移动通讯网络的行政命令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发推文说，他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将目前更为先进的技术挡在外面。有国际媒体解读，特朗普似乎表明他不愿意签署全面禁止华为的政令，以便推进美中达成贸易协议。香港金融服务公司魏豪研究咨询机构负责人葛魏豪表示，虽然美国政府插手孟晚舟案会非常冒险，但是仍有可能就对华为的制裁或者控制采取某一种的策略，达成某种不公开的协议，令到华为为某种制裁或者盗窃知识产权指控支付某一种的罚款，以达成和解。但是他同时认为，华为案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在美国很多人基于国家安全理由认为华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因此他们会抗拒任何对华为的妥协。 郭毅豪是最近美国两家智库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和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发布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报告路线修正的经济部分的主要撰写人之一。他认为突袭会产生的美中贸易协议最后不可能以美国赢中国输的姿态出现，因为这样将会使到习近平回去难以向他的同事交代。郭毅豪又认为，虽然习近平会要求特朗普在华为案上面表现出一种松动，但是中国最终得到的东西可能是特朗普做出逐步减少加征关税的某一种安排，这样习近平回去就可以说他们面临美国加征关税现时虽然不能够一次性的取消，但他们获得了逐步减少的明确的途径，贸易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曾经代表奥巴马政府参加 TPP 谈判的卡特纳又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包括四个方面：采购清单、市场准入、结构性改革和执行机制。如果中国仅仅表示要购买更多美国的产品，当然值得欢迎，但并不能够解决双方间存在的根本的问题。毫无疑问，第三和第四个领域被证明是最难以取得进展的。卡特纳又指出，结构性改革中最显著成果将会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行的机制，原因之一是中国本身也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你会看到更多的执行措施，看到在专利法和贸易保密法方面的更多的动作。卡特纳又说，中国正在召开两会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会议，中方可能会就美方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主动利用这些会议宣布一些改革的措施，以显示这些并非因为美方的压力。卡特纳又表示，强迫性的技术转让是谈判中进展最为缓慢的问题，美国要求中方停止这样的做法。他又认为，双方至少可以就投资或者合资条件之中不能够提出同中方分享技术的要求达成一致。卡特纳又表示，国企补贴亦都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就透明达成共识，令到美方了解在哪些领域有补贴，并且在纸面上同意美国公司亦都可以参与这些补贴的项目，但是总体不会看到显著的进展。卡特纳又说，在执行机制上面，美国会保留单方面针对中国采取行动的权利。郭毅豪表示，美国在形成对华政策方面，尤其是在注重战略竞争对手方面，有四股力量在这里起到作用。第一，国家安全建制派，他们强调中国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对美国的威胁，关切中国快速提升的高科技，要压制中国的高科技，尤其是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的技术，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尽可能地围堵中国的高科技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第二，贸易强硬派，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代表，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工业基础造成巨大的问题，强迫性的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对国企补贴，因此美国需要迫使中国政府改变它和美国做生意的模式，以使到它更符合由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创立的传统游戏的规则。它们的重点是要中国作出长远的经济结构性的改革。第三股力量是以财政部长鲁钦作为代表的商界的势力，极为关注美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准入，这些同结构性改革有联系，认为中国的政策导致美国公司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进入中国的市场，或者根本进入不到，但是他的动机是最大化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能力。郭毅豪表示，国安建制派和贸易强硬派从某种程度上面并不鼓励美国公司到中国做生意，他说他们有着某种脱欧议程，他们的逻辑是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和接触或者对美国跨国公司有好处，但是对美国的工人和经济是未必。第四股力量是特朗普总统本人，郭毅豪说，在意识形态上他并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派，他更加关心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的优势。郭毅豪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现时都有着迫切达成美中贸易协议的各自的原因，特朗普需要目前就和中国达成协议，在国内他有很多的麻烦，他需要赢，他需要显示他对中国的施压取得了具体的成果。过去几个星期大家看到他不断地说他们需要协议，现在就需要，他不能够等到所有结构性问题都解决，他接受 现时大家都能够取得的进展。习近平有着同样急于达成协议的动机。郭毅豪又说，中国经济放缓主要不是因为贸易，而是因为国内的问题。所有分析显示，上半年很困难，下半年会好一些，因为现时允许信用流动更为自由。从习近平的角度，达成协议非常之好，没有新一轮关税的压力，可以给予他一些空间来到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等到年底中国经济有所好转，可以给他在同美国谈判之中有更加强的地位。所以现时特朗普和习近平都有很强的政治意愿来到达成美中贸易的协议，放弃一些东西以达成协议，以换回一些时间。郭毅豪补充说，但是卡特勒认为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在由特朗普总统最后拍板的情况之下，任何不可预见的发展都不能够排除。以上两位专家的评论出自该日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美中贸易达成或是打不成的协议讨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华为公司准备在德克萨斯州提出诉讼，控告美国政府禁止联邦机关使用华为的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华为准备在他的美国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德州东区提起诉讼，预计将会挑战美国去年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之中的一项条款。这项条款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设备。美国认为华为的设备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呼吁其他国家亦都不要使用。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公布了对华为公司以及他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刑事起诉书，指控华为多年来企图窃取商业机密，妨碍刑事调查，并且逃避美国对伊朗经济的制裁。华为和他的两间关联企业3月14号将被传讯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法院出庭。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些是他们试图改变有关华为罪事的一种努力。过去几个月以来，华为加大了公关的力度，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罕见地频繁接受中国和西方的采访。在上个星期，华为在华尔街日报上面刊登整版的广告，对美国人说，不要相信你听到的一切。华为公共以及政府事务部总裁陈黎芳在广告的公开信当中邀请美国媒体参观华为的园区，以澄清美国政府制造误解。在这个之前，华为还在新西兰和德国投放广告，试图改变华为在西方的形象。上个星期五，加拿大司法部发表声明，批准正式启动孟晚舟案的引渡的程序。孟晚舟将在这个星期三在温哥华的听证会上面出庭，届时将会确定接下来引渡听证的日期。整个引渡过程可能将会长达数个月甚至数年。孟晚舟的律师表示，已经向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对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提出民事诉讼，控告他们严重侵犯孟晚舟的宪法权利。纽约时报说，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华为可能会起诉说国会授权法案之中的相关条款是一项剥夺法案。这种法案是指一项立法行为在并没有审判的情况之下，单挑出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予以惩罚，而宪法禁止国会通过这类的法案。纽约时报说，华为预计在这个星期宣布是否提起诉讼。古举伦又说，他认为在法律上胜诉的概率不是很大，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美国政府有很广泛的权利以国家安全为由来到监管企业。纽约时报又说，华为的做法令人联想到两年前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拉斯基，当时美国官员亦都担心卡巴拉斯基有可能被用于搜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随后国会在开支法当中写入了禁用条款。卡巴拉斯基向美国法院两次提起诉讼，但是都以法院不如受理结案。不论华为是否起诉美国政府或者起诉之后的结果如何，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的中国企业享受到的权利，在美国的外国企业根本无法享受。 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古举伦又说，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美国公司不可能去中国法院起诉中国的政府，他们亦都不可能在中国的报刊上面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所做的决定。华为是在这里利用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司法、政治和媒体制度发起反击，而这些是美国公司没办法期望在中国做到的。在美国的中国公司或者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有时候具有优势，他们拥有比在中国可能拥有的更多权利和能力来到挑战政府。中国星期一宣称，在12月拘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等两位加拿大人从事窃取刺探情报的侦办工作取得重要的进展。当局说，办案部门将根据案件办理的情况适时启动下一步的司法程序，并且称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康明海等人的各项合法的权利都会得到充分的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莫语的报道。
日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与日本在安保事务上进行对话，而日本外务省则做出冷淡回应。有学者认为，日本的反应是台湾政府意料之中，并不会影响到台日实质上良好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报道。在与日本媒体产经新闻的专访中，台湾总统蔡英文讲在不远的未来可能会在防御和网络安全方面同日本进行高级别的安全对话。他亦表示愿意同日本加强合作，以对抗来自中国不断上升的威胁。据中国官媒报道，日方在回答中方媒体问题时候说，日方对于蔡英文的诉求不予考虑。中方媒体还说，日本表示会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台湾维持非政府间的事务关系。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有收到日本方面的讯息，表明他们回应了中国的询问，不过他表示台湾亦会继续在这方面做出外交努力。他说，
那么我想政府针对日方的回应，我们已经收到日方的这个相关的讯息哈。那么持续的一如刚刚
李宪章说，针对日方的回应，他们已经收到日方的相关信息，这样持续的这一部分一直是他们努力的目标，亦会持续和日方透过各种管道进行深入的沟通和对话。他们希望能够不单止只有日本，甚至其他理念相近的区域内国家都能够正视这个问题。他讲的问题指的是两岸局势和印太地区目前的状况发生改变。蔡英文在较早前的专访中指出，日本和台湾在很多方面都面临同样的安全威胁，包括中国的军事威胁。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登及指出，日方的冷淡回应应该是在台湾政府意料之中。他说，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中关系有所缓和。今年对于
张登及说，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日中关系有所缓和。今年对于安倍首相来讲，国内的宪政改革还有日中关系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一年。因此在他看来，蔡英文的讲话更多是立场和意向的表示，并不期待短期内得到日方正面的答复。同时他说，蔡英文亦借此鼓舞台湾民众，特别是民进党支持者，要对政府外交怀有信心。张登及教授亦指出，一直以来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实质上是不错，并不会因为日本这一次的回应而转坏或者是受到严重影响。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亦就此发表社评，认为蔡英文此举是为了选举连任孤注一掷，接受外媒专访强调来自中国的威胁，以激起民愤，争取政治同情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报道。波兰和他的邻国最近几日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前反共地下抵抗运动的士兵。而战结束后，共产党政权在波兰执政后，针对共产党和苏联的大规模地下抵抗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段过去被当局掩盖鲜为人知的历史，现在日益受到波兰社会重视。波兰几年前专门为此特别设立国家纪念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星期一举行了一部描写波兰地下运动二战后反抗共产党政权电影的首映礼。在3月3日星期日，为了纪念当年和共产党政权斗争之中牺牲的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在维尔纽斯市举行了长跑活动。波兰驻立陶宛大使多罗舍夫斯卡亚3月1日星期五率领使馆高级外交官向维尔纽斯郊外的一处墓地献了花圈。这一处墓地之中埋葬着维尔纽斯地区最后一名波兰地下抵抗力量士兵的遗骸，他在1945年和苏联内务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多罗舍夫斯卡亚说，波兰外交官正在这个波兰邻国积极寻找其他地下抵抗运动战士的遗骸和埋葬地。3月1日是波兰的国家纪念日，专门纪念二战结束后波兰地下抵抗运动反抗苏联和共产党政权活动中牺牲的战士。波兰总统杜达当日在华沙的总统府向一批仍然健在的地下抵抗运动的老兵以及研究和传播这一段历史的人士颁发了勋章。波兰国防部长和军方高级将领当日向华沙的一个军人墓地献花圈纪念抵抗运动的战士。波兰总理和文化部长当日参加了位于东部的奥斯特罗文卡市抵抗运动战士纪念馆的员工典礼。波兰文化部长说，这个是波兰第一家类似的纪念馆。波兰很多地方的教堂当日也都为此举行了纪念弥撒。很多波兰城市组织了纪念音乐会和展览等活动。在一些活动中还特别宣读了当年参加抵抗活动的战士的姓名。在波兰的另外一个邻国白俄罗斯，在邻近双方边界的白俄罗斯西部城市雅夫卡威斯克等地，当地的波兰侨民在3月2日星期二和3月3日星期日组织了纪念长跑活动。参加者身着着为此专门印制的白色恤衫，恤衫的正面印住有当年共产党政权战斗的波兰地下抵抗运动战士的照片。白俄罗斯媒体说，这个已经是第三次举行类似的活动。很多参加者都表示，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为了自由而牺牲，但是他们过去从没听讲过类似的故事。波兰媒体说，过去两日有数万人参加了在世界很多城市的长跑纪念活动。这些活动由波兰民族记忆学院和波兰自由与民主基金会组织发起，目的是要永恒纪念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反共和反苏英雄。在一些纪念长跑活动中，组织者特别将长跑的距离设定为1963米，用这个象征性的数字纪念最后一位牺牲的地下抵抗运动战士。1963年秋季，最后的一名地下抵抗运动战士弗朗采克在同波兰共产党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波兰议会2010年开始讨论，随后通过专门法律纪念地下抵抗运动战士。在2011年2月，当时的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正式签署命令，将每年的3月1日设定为可恶的战士国家纪念日。选择3月1日是因为在1951年的同一日，华沙一间监狱处决了7名地下抵抗运动战士。波兰外交部几日前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之所以称为可恶的战士，是因为在几十年的共产党统治期间，直到1989年波兰重新恢复独立之前，地下抵抗运动被认为是犯罪活动。那些战士亦被称为罪犯，他们受到各种的迫害，即使他们曾经参加过反纳粹抵抗运动。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仍被虚假指控和诬陷与德国法西斯合作。波兰外交部说，反对共产党的波兰武装地下抵抗活动在1943年开始，到1945年达到高潮，参加人数最多时能够达到20万人。抵抗运动的士兵不单止在战斗中牺牲，很多人亦都死在监狱中，不少人被关入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更多人隐姓埋名，直到波兰民主化，共产党政权垮台才公开自己的过去历史。波兰外交部说，虽然共产党政权尽一切可能隐瞒反共地下抵抗运动历史，企图抹去那一段的记忆，但是波兰人没有忘记可恶的战士， 到九十年代时，呢一段历史再次被公众提起同研究。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话：苏联红军二战之中进入波兰击退德国法西斯后，曾经同德国纳粹战斗的波兰抵抗力量开始调转枪头同红军战斗。但是这一段鲜为人知，波兰同苏联共产党当局都极力掩盖这一段的历史。
Тщательно скрываем сейчас свед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после войны
伊克洛夫话，直到而家呢一段历史喺俄罗斯亦都被极力掩盖同不提。喺二战末期同结束后，苏联红军当时与波兰抵抗力量爆发咗好多嘅激烈战斗，大规模嘅激烈战斗持续咗一两年嘅时间。波兰嘅武装地下抵抗活动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末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喺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系新闻提要。以色列卫星图片发现四架轰六在广东兴宁机场。美国安全公司披露中国黑客组织细节。美韩宣布取消军演，学者认为此举侵蚀美国在东北亚的地位。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以色列情报分析公司图像卫星国际在3月1号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上传的图像显示，在中国广东兴宁机场发现了四架轰六轰炸机。兴宁机场距离台北仅仅是450公里。自从主张独立的台湾民进党政府2016年上台以来，中国对不接受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政府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军机军舰在台湾周围是进行训练、飞行以及航行。而该间公司表示，这个是过去几年以来中国首次在距离台湾450公里的兴宁机场部署轰六。不过台湾国防部还未对此发表评论。在2月27号台湾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中共轰六型机下面是由中国大陆广东沿海基地陆续出发，朝南海是飞行后是返回驻地进行例行性长航训练。新闻稿当中表示，对于中共军机活动全程，各军均是依规规定运用联合侦监侦，并且派遣军机军舰，正长是掌握到确保是空域以及是海疆是安全，期间并无异常的情形。而有分析认为，轰六最大航程是7000公里，外挂两枚反舰巡航导弹，轰六在广东部署可能并非剑指台湾，而是着眼于为在南中国海进行远海巡航。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披露了一个中国黑客组织的最新细节，该组织被指由政府支持，目标在于增强中国海军实力。火岸公司在星期一发布的报告指出，这个被称作为是 APT40 的组织，至少是从2013年开始是展开了网络攻击，主要的目标是工程、运输以及国防领域的美国公司。该个组织还瞄准了专注于海事问题的大学研究部门。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同中国加强海军建设的愿景有关。研究人员还说，这些行动可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美国和南韩宣布取消两次的年度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取消和南韩的军事演习将会为美国节省数亿美元。他还表示，这些开支并没有获得南韩方面的补偿。特朗普还在推特上说，取消演习降低了和北韩的紧张关系。目前还是不清楚结束军事演习的消息是否是和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上个星期在河内会面的时候无法达成无核化协议是有关。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万宁认为，决定取消军事演习是一个错误，他认为这个错误侵蚀了美国在东北亚的地位。由多个不同宗教信仰团体和人权组织组成的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星期一在美国正式成立，他们希望藉着是联盟的力量，敦促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政府压制宗教人士的行为采取有效的行动。刚刚接任国会行动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席会议的麦戈文议员到场是表示， 美国政府过去未有针对北京迫害宗教团体采取足够的行动，并且誓言会努力争取美国对华政策更多注重是人权。麦国民是2017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倡导者。中国决策者承诺要加大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这个承诺星期二引发了市场的揣测，认为中国官方的人民币汇率措辞的调整可能意味着中国严格管理货币体系发生变化。在星期二召开的第13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向大会提交报告，申请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报告说，中国将会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的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而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升是 2.5%。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二表示，他不相信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模糊性可以作为一种威胁，而实际上甚至可能在危机期间造成困惑以及混乱，而目前安全环境比1951年签署的条约的时候是非常不同，更加复杂，因此有必要对条约进行审视检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美国对华为 5G 技术抵制来自对中国政权的不信任。即使华为公司一再保证该公司的科技产品不会被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通讯基础设施构成安全风险，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界对中国政权的极度不信任是美国不肯为华为放行的根本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执行主任、小布殊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韦德宁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5G 技术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在目前美中两国互不信任的气氛之下，美国决策者对华为的安全性极为怀疑。韦德宁坦言，美国政府至今未有拿出华为和中国情报机构合作的证据，但是他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要求华为这样做。韦德宁说，并不难看出北京可以如何运用华为，大家都已经听讲过中国的各种法律要求中国公司和中国政府合作，华为律师声称这些法律不适用于他们，他认为华为这种讲法很难令人信服。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迈克·加拉格2月28号对记者说，要意识到华为、中兴这些公司是中国共产党的全资子公司，因此他们对这些公司在有多大程度上面能够渗透到美国的国内产业感到非常之担忧。加拉格是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运输与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委员，他在2月28号在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的讨论之中，在华为问题上面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中国政权的质疑。加拉格又说，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共产党的起源有关，它是一个影响力组织、一个情报组织、一个在中国境内成功发动叛乱的组织。今日的很多最高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基本上都是中共建立之初的时候的间谍情报能手的仔。他又说，因此不应该被大家感到惊讶的就是，中共不单止试图通过技术在国内实行全面社会控制，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各地试图出口这种程度的控制、影响和腐败。如果大家不赢得这一场的战斗，将会为了保持领导地位苦苦挣扎。不过亦都有一些美国业界人士认为，美国在否定华为的时候一味以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作为依据，很难令到这场事关经济和安全问题的讨论提供建设性的意义。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亚洲政策高级总监纳奥米·威尔逊星期一说，只是说因为是中国所以是威胁，这样说在全球经济之中是不够的，而且在大家希望看到美国如何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进展，并且在未来和中国竞争的时候，这样说亦都没有指导的意义。分析人士建议，美国的军事外交和情报机构应该在 5G 建设问题上面建立反应的机制，和私营科技企业建立有效的沟通的关系亦都极为关键。同时在此起彼伏的负面消息的困扰之下，华为公司开始展开公关的反击。2月28号，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媒体，他们的记者纷纷晒出一份来自华为的采访的邀请。
华盛顿邮报记者乔什·罗金在自己的推特上贴出了华为公司电子邮件的传闻。这封邮件写着说，华为邀请包括罗金在内的一批重要美国记者在3月18号到华为的深圳园区参观最近才对媒体开放的实验室。记者将有机会和华为高管会面，参观生产线以及讨论华为在美国面临的挑战。邀请函又说，如果你可以接受无需付款的旅行，华为将会为你支付机票、酒店、餐饮等费用。罗金在推特上面说，这些是绝对不得的，任何收了华为钱的美国记者都应该感到羞愧，并且应该受到谴责。纽约时报记者安娜·斯旺森就在推特上面透露，华为经由中国大使馆向他和他的同事发出了这份采访的邀请。美国国会参议员加拉格说，他敦促所有美国的记者，所有和联邦政府有任何关系的人，拒绝任何参观华为访问中国的免费旅行。很明显，他们提出了一个议事日程，这些不单单是华为公司的议程，而是中国共产党的议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获得下一代科技领先地位的全球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加大竞争力度，最近宣布期待已久的计划，打造一个连接南部珠江三角洲、规模巨大的技术研发、金融和创新中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分析人士说，该计划的可能性和挑战既具有挑战性，亦充满希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项计划是打造一个特大城市，与曾经诞生谷歌、面书和苹果公司的美国科技中心硅谷竞争。硅谷人口310万，面积 121.4 平方公里，但是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将九个大陆城市和香港以及澳门相连，整个面积达56000平方公里。中国官方媒体称，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大约7000万，具有驱动中国经济的经济实力，更加不用讲世界了。这项计划最近宣布，预计它将是在本月北京召开两会上的一个热点题目。根据该计划，每个城市将侧重一个强项，例如香港将侧重金融、澳门旅游、深圳创新和技术，广州将成为门户和物流中心等等。这个计划并不一定耳目一新，40多年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始于南部城市，珠江三角洲历来是中国一些主要公司的发祥地。从通讯行业的华为到互联网巨擎腾讯，以及很多其他技术和制造业企业。
It's a natural evolution of economic growth, growth engine. If you really look at history, in China, a lot of kind of top-down plan.
欧洲企业战略咨询公司合伙人徐俊华，这一项计划是经济增长和增长引擎的自然发展。他说，如果你仔细地审视中国的历史，很多从上而下的计划总是得要有些人从下而上的支持。很多经济活动已经在那里出现，然后再制定一个全盘计划，首先得到官方的认可，然后推动，继而进一步加速发展。徐俊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在努力向产业价值链上游发展。这一项计划的目的正是要推动该区域下一波的发展，无论是制造电动车、发展金融服务还是通讯。这一项计划亦都目的在推动该地区的投资，因为进入中国的外资正在减少。徐俊说，主要的挑战是如何落实这项计划。这项计划将连接三个不同的司法管辖体系，同中国另外两个特大城市项目相比，北京、河北和天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上海附近的扬子江三角洲整体发展计划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计划独具特色。
And we just don't know, well, whether how effective the grand top-down grand plan will guide.
徐俊说，他们不知道从上而下的这一项宏伟计划在指导很多城市层面的独立发展力量协调和成功方面效果将会如何。在涉及推动技术进步的投资方面，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资金充沛，不过很多时候这个会导致在技术发展和投资方面的重叠，从而造成过剩。
Each city on its own doesn't have anything new. The biggest challenge and the biggest beauty, if they can pull it off, is
南籌亞洲合夥人黃齊元話：從呢一項宏偉計劃嚟睇，每個城市嘅發展計劃冇任何新意，最大嘅挑戰同最美嘅藍圖，如果佢哋能夠成功嘅話，係將呢一啲城市都連接起嚟。該計劃能夠達到呢一個目的嘅一個途徑係，唔單止要去除有形嘅屏障，而係要確保人員、信息同資金嘅流動。中國已經採取重大措施克服一啲有形嘅障礙，如建設高速鐵路，將香港同廣州以及深圳連接起嚟，以及中國最近建成通車嘅長達55公里嘅港珠澳大橋。但係其他一啲嘅障礙可能會係更大嘅挑戰。
But I think it's really the system, the 制度 barrier. That is the challenge. If they can really pull it off, there will be a
黃齊元話：佢認為制度嘅障礙先至係最大嘅挑戰。如果佢哋真嘅能夠成功，長遠嚟睇，呢個將轉化為巨大嘅效益同協同作用。同時，佢話：我哋唔能夠低估社會同政治層面嘅挑戰，因為我哋討論嘅係人嘅因素。黃齊元最後話：一個係共產黨國家，另外一個是社會主義，雖然他們說的是一國兩制，但社會制度仍然不同。美國之音的報導。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經過農業集體化和大躍進的中國爆發了餓夫遍野的大饑荒，導致上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國官方對這段歷史持迴避態度，將這一場非戰爭時期罕見的饑荒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大饑荒爆發六十周年之際，一批關注中國大饑荒的人士呼籲中國當局正視這段歷史，建議在河南信陽或者甘肅甲邊溝建立中國大饑荒紀念碑，為遇難者默哀，呼籲反思這段歷史，悼念死於大饑荒的千萬同胞。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從北京發來報導。专家学者经过研究指出，这一场大饥荒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当局一方面过度征粮，一方面封锁消息，禁止逃荒，加剧了这一场饥荒。在河南信阳尤为突出，由于缺乏食物，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位于甘肃的甲边沟农场当时关押了3000多名右派，这些右派大部分死于饥饿和非人道折磨，如今少数幸存者以及后代悼念亦被当局阻止。旅美作家王平和一些大饥荒幸存者时常在社交媒体上探讨掩盖大饥荒真相对社会道德风气的恶劣影响，希望还原历史，正本清源。王平说，1958年中国爆发大饥荒，到1962年基本结束，至少有3600万同胞饿死。五年大饥荒成为我们中国人心中最大的痛，永远的痛。五年大饥荒开启了我们中国杀荒文化，大规模深入人心，无孔不入。至今60多年，大家见怪不怪，无可奈何，欣然接受。从1958年开始流行虚报产量，当时水稻的产量虚报到某产20万斤，小麦某产12万斤，甚至还有一流的科学家发表文章支持这种观念。到后来是饿死人，不能够说饿死，必须报病死，明明是五年大饥荒讲成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几个老同学在一起向政府通过一个公开信的形式，提出所谓三个诉求，中国人民的三个诉求。第一，建立中国大饥荒纪念碑，碑的具体地址我们建议设在河南信阳或者是甘肃酒泉甲边沟。第二，希望政府确立中国大饥荒纪念日，建议定在清明节。第三，解禁杨继成的著作墓碑。咁样六十年前嘅死去3600万农民嘅生命有几重大？通过建立大饥荒纪念碑，通过确立大饥荒纪念日，通过解禁杨继成嘅著作墓碑，我相信对中国嘅精神领域嘅建设，对中国传统文化嘅发扬光大，会有非常大嘅作用。而杨继成就话：大饥荒严格嚟讲系1958年冬天就开始，58年嘅粮食好多好多，多得不得了。当时说某产万斤，某产7万斤，开玩笑。毛泽东相信粮食多了怎样做的问题，多吃一点，要综合利用粮食。 所以老百姓以为粮食多了点算，农民就放开斗壁就食，食了两个月之后就放开斗壁食，做了两个月就没粮食了。因为共产党有的是粮食，所以食完就没粮食。到1958年冬天就开始大饥荒，1959年春天就大量饿死人。而王平就说，完了之后事情都在完了之后，每次演讲他提到大饥荒，几乎每次下来的时候都会有个领导来找他，王老师饿死人的事就不要提了，我们这个年岁的人50后60后都是从大饥荒过来，从小就有挨饿食不饱肚的经历，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碰巧是保城市，牺牲了农村，他们的死某种程度下帮助了我们存活下来，我们生存了，我们欠这3600万农民一份良心，我们不能够忘记他们的死。中国大饥荒的零点是信阳，河南信阳1959年的春节前后短短4个月死了105万人，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很多村庄全部都死了，绝户团就不用说了，成百上千家，绝户的村庄，一个村庄完全死就不是少数，当时中央是派李先念去解决，当时有个讲法是李先念同志在西路军那么惨，死了那么多人的情况下都没有流眼泪，但是在信阳李先念是双泪长流，一个特别特别特殊的情况，信阳饿死的人并不是没有粮食，所有的仓库都装得满满的粮食，老百姓都饿死在仓库的门口，都不起来造反，没有人去抢仓库，当然实际那几年其他各地抢粮食的情况还是很多，成几十上百都有，但是当时在信阳老百姓真是非常非常遵守法纪，没有人宁愿饿死亦不去抢粮食。有一个作者叫做杨显卫老先生，他的书叫做《夹边沟几实》，当时三千右派关在夹边沟的一个炉改场，大饥荒之后好像是饿死了2500人，全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最后在里面惨不忍睹，人食人，很多人食人肉生存下来，特别特别惨。杨显卫老先生每次同人讲课都会是痛哭流涕，你可以想象一个80几岁的老先生倾注心血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我们真的不会忘记，3600万太多了，手拉手地球赤道可以整整齐齐围住地球赤道转一圈，3600万人。我不知道能不能够邀请你，邀请所有碰巧看到这个视频的华人同胞观众听众，大家一起做一个36秒钟的静默，我们没有仇，更没有恨，亦没有埋怨，没有哀伤，我们不要求追究责任，我们不追求任何人的责任，因为大饥荒所有重大责任的人都已经作古，我们只要求承认3600万人饿死的历史事实，等我们用真实的祈祷来静默这36秒钟，36秒钟，每一秒钟代表100万逝去的生命，代表我们对每一个逝去生命的感恩和缅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斯里兰卡每日镜报3月1日发表题为《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不是中国制造》的文章，文章中称斯里兰卡的债务偿还问题与中国贷款几乎无关系，中国的贷款大约只占斯里兰卡外债总额的10%，而且60%的中国贷款都属于优惠利息，它的平均还款期限都在15至20年。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过去10年来斯里兰卡是国际商业借贷市场上的过度举债，包括主权债券、定期融资工具以及外国持有的金边证券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文章的作者之一斯里兰卡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贾亚苏瑞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的数据来自斯里兰卡中央银行和斯里兰卡政府的外部资源部，实际情况就是中国的贷款只在斯里兰卡的总债务以及目前的还贷义务中占很少一部分。贾亚苏瑞亚与另一位作者斯里兰卡政策研究所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室执行主任维拉孔博士在文章中写道，斯里兰卡自2007年发行了5亿美元的国际主权债券，至2018年已经累积了153亿美元的债券。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单止使好像斯里兰卡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下降， 亦都为全球资本市场的廉价借贷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面对选民的不断上升的预期，历届斯里兰卡政府无力吸引非债务资金创造资本流动性，无法提高生产力并实现可持续增长，因而只能够依靠廉价的债务市场为政府财政和经常性账户赤字提供资金。今日他们国家陷入了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即不断增加借款来支付过去的债务和填补赤字。斯里兰卡确实面临着债务危机，但是这个与中国的贷款关系不大。外界所传的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中国贷款而割让港口的讲法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斯里兰卡面临的债务问题是在这种不断增长、昂贵的外部借贷环境下，如何避免违约，如何履行国家对国际投资和商业借贷方的义务。2019年，斯里兰卡面临创纪录将近60亿美元的债务到期，但第一季度就需要支付26亿美元。文章称，由于外资储备低和融资市场收紧等原因，政府不得不努力想办法筹措资金履行还款义务，向外租赁汉班托港是寻求现金并降低储备资金压力的策略之一。两位经济专家的文章并非斯里兰卡国内第一次澄清中国贷款与本国债务危机之间关系的声明。今年1月中旬，斯里兰卡政策研究机构维泰研究所曾经发过类似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贷款在斯里兰卡全部外债中占比例不到 15%， 而且具有较长的偿还期限。中国贷款不是斯里兰卡陷入目前债务陷阱的主要原因。亦是在1月中旬，路透社曾经有报道，中国银行同意向斯里兰卡提供新的3亿美元贷款，并可能将贷款额度提升至10亿美元。斯里兰卡澄清中国贷款并非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同中国银行的新贷款几乎同时发生，导致外界有所猜测。斯里兰卡方面的表态是否是中国新增贷款的附加条件？记者就这个问题向斯里兰卡有关人士发出邮件问讯，至发稿之时仍未得到答复。不过贾亚苏瑞亚教授认为，将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视为中国债务外交的例子并广泛流传，这个与国际政治有关，而并非斯里兰卡的实际情况。他对记者表示，除了中国银行的贷款，斯里兰卡亦都在寻求借入更多的低息资金，包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和印度的储备银行洽谈。据他所知，斯里兰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印度储备银行答应与他们进行货币互换。目前按照本地媒体的报道，斯里兰卡央行行长已经表示，斯里兰卡很有可能还要靠发行更多的国际主权债券来筹措资金。贾亚苏瑞亚教授认为，就目前的局势来看，发展中国家获得外资的途径正在变少，这个使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资金更具吸引力。不过这个也都意味着，在全球性和地区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将更加难以安全地驾驭新的融资环境。贾亚苏瑞亚教授所提及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斯里兰卡人确实是感同身受。近年来曾经很少被外界关注的斯里兰卡屡屡因中印角力、印度洋、印太战略等大国地缘政治叙事而被提及。在斯里兰卡人看来，外人所描述的故事总是站在外人自己的立场上，而斯里兰卡自己的诉求却往往被忽视。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